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再次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借着每一个真实而又感人的故事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最近白云有机会认识了一些曾经吸毒的人，从他们的故事里边，我有个很深刻的感触，当一个家庭有人吸毒的时候，这个人这个家庭就好像是在地狱里面，那种痛苦绝对不是任何的言辞能够形容的。而当一个人他能够从那个吸毒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得着真正的自由的时候，我想他真的要说，我仿佛从地狱到了天堂。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白云为你邀请的这位目前是基督教安抚会的秘书长，这个机构呢就是在做戒毒的工作，刘志宏传道，他把他自己的全心全人完全的投入在这个工作里面。我甚至看到不只是他个人，而是他整个的家庭无怨无悔。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的投入呢？让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来听听刘志宏传道的生命故事。志宏，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欢迎姐好。
嗨，是志宏，从你的小时候的家庭背景来开始，你是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家庭呢？
我是出生在苗栗乡下，我家里面大部分都是教书的，我的父亲是国小的总务主任，我的四个阿姨有三个在国小国中教书，我的姨丈也是在国中教书，我的外公也是在国小呢当老师，所以我的家庭背景大部分都是当老师的，所以应该算是一个教育世家吧。
是，所以听起来这个家庭也是很单纯哈，特别在乡下，我觉得那种教育世家的家庭会特别受到某一种的重视或者尊重啊。那你小学的时候呢，是不是我觉得爸爸也是学校老师，阿姨也是学校老师，可能你的功课各方面表现也应该不错吧？
小时候功课不错，也比较没有压力，因为家里面大部分都是当老师，所以特别在功课方面会给我们比较多的教导，因此国小的时候成绩都不错，都是前几名啊。
那么到了国中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很顺着，就是这样子按着大家的期待，也是你自己觉得能够各种功课方面都驾轻就熟的？
我自己也是希望能够继续这么样发展，但是套一句俗语，就是天不从人愿呢。等到我升国中以后，到城市里面去读书，那个时候国小成绩不错，所以国中的时候是到城市一个比较好的私立国中呢就读。那我父亲本来是希望我的发展应该是最基本也是可以当老师的，那如果可能的话，他是希望继续培养我向上发展。
是，我相信这种家庭对你会有一种期待啊。家里有几个孩子？
就我还有一个弟弟。
哦，就是两个孩子哈。所以我想父母对你们的栽培也是尽他们的所有能够的啊。那么国中你到了私立学校，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了。
国中读私立学校成绩也还算不错。那个时候就是每一个学校都会互相比较，特别是在苗栗这种乡下的地方。 所以国中的时候很多是被挖角嘛，这个学校会跟那个学校有点比较，像我们在私立国中读了又转学到另外一个学校，又从另外一个学校再转学到另外一个学校，所以我国中就读了三个学校。
所以志宏，你说那个挖角是挖学生？
对，
哦，把那个学校
好的学生
挖到我的学校来，
另外一个学校，
为了要凸显如果将来升学，我的升学率会
比较高。
哇，那你被挖角？
对呀，
可见你是一个好学生。
国中的时候成绩不错，
是读了三个学校。
嗯，
那这个三个学校带给你的是怎么样？你是不是越挖越觉得自己蛮有成就感，也带给学校觉得哇，我们挖到一个好学生了？
但是我从第二个国中转到第三个国中的时候，因为第二个国中是暑期的时候是在复习嘛，第三个转学到第三所国中的时候它是在进课，所以我转到第三个国中的时候就衔接不上。啊，那个时候因为家里面经济也出了一些状况，所以爸爸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特别照顾我的功课。接不上的情况底下，我在第二所国中的时候，我们一年级学生有1000多人了，我在那边成绩是前三名。转过来第三所国中，我们班上只有40几个人而已，全校也只有几百个学生而已，但是我考最后一名，所以就受到很大的挫折。从那时候就觉得很丢脸啊，也不太想读书了。啊，回到自己本乡，跟以前小时候的玩伴聚在一起，那国中他们都不太读书了，所以我也就跟着不太喜欢读书了，就开始学抽烟啊，开始翘课啊，这些对我来讲是很新的感觉呢，是进入一个坏学生的这样一个领域，但是已经是开始接触了。那时候又刚好是青春期，又是很叛逆的时候。
一个功课很大的落差哦，
嗯，
我想那个时候你的压力或者是一种失落感，而你找到了另外一群的玩伴，
嗯，
另外一个管道，
嗯，
好像那个地方你是觉得那个是可以抒发有一些的那种感受，
应该是同侪的认同吧。那个学校好学生，我们觉得跟不上，跟一些成绩比较不好的学生，我们觉得呢跟他们是同一个族群的，所以就开始跟着他们做一些叛逆的事情，学抽烟啊，还有呢翘课啊，都是反权威啊，反学校老师的权威啊，反家里面父亲的这样一个权威啊，
嗯，
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情况。
那父母亲有没有发觉这个孩子已经是改变了，不一样了？
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改善的，他们也试着用各种方式要帮助我，但是发现孩子在很叛逆的时候，他们尝试的方式都已经没有什么果效了，
嗯，
所以慢慢就有更多更复杂的行为出来的，
嗯，
一直到读高中，国中是读了三个学校，是被挖角转学，高中呢是被退学，退了三个学校，有书读到没有书可读啊，所以我毕业的高中是不用上课，你也可以拿毕业证书。我读高中的时候，第二所高中就是第一所高中被退学，转到第二所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就认识了我们苗栗一些不好的朋友，外面的这些朋友也是我表哥他的朋友啊，就开始接触毒品了。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吸食强力胶，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用强力胶呢来疏解压力，一方面好奇啦，另外一方面呢疏解压力，再来呢就是朋友都全部都有吸食啦，那我就跟着吸食。但是我在他们当中算是年纪比较小的，但我已经开始吸食强力胶。
志宏，你在吸食强力胶啊，那个过程其实你是为了要逃避，你有很大的压力，你不要去面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真的能够逃避掉那种压力，你能够找到你真正要的或者是你想要寻求的东西吗？
嗯，没有办法。我发现强力胶还有安非他命这些毒品都是鬼东西啊。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想要借着强力胶想说逃避，不管是功课压力还是自己自尊心的这种压力，因为一下子完全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本来以前都是跟一些好的学生玩在一起，读书在一起，讨论在一起，现在是跟一群呢比较不喜欢读书的这些朋友们呢是玩在一起，做坏事在一起，甚至呢染上呢吸食强力胶。所以对我来讲呢，我心里面真的不是很快乐，但是我就是希望想说从强力胶上面来寻求快乐，很像 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是我自己能够掌握的这个世界，而且是很快的这个世界。但是当我在西式强力胶当中，我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样一个情况。以前我刚开始使用强力胶的时候，不管是我朋友给我讲说吸食以后会有怎么样的快感啊，会有怎么样一个舒服的感觉啊，我自己使用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发现我整个思路都已经变乱了，不管是吸食当中还是吸食以后，那种压力都还是存在啊，并没有办法帮助我解决这种压力或者是逃避这种现实。而且等到强力胶的药效一过以后呢，那种带来更大的痛苦实在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了。良心方面的责备，还有想到呢家人呢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就带来呢更大的这样一个痛苦跟压力。后来我发现说我没有用强力胶不行啊，每天都要用啊，那种量呢是越来越大。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一点点，再来呢就量要越来越大。使用安非他命也是一样啊，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呢一点点钱用一点点东西可以带来很大的这样一个果效。用强力胶睡不着，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曾经呢五六天的时间没有办法睡觉，觉得呢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有很多的体力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后来发现那个量要越来越重，而且呢效果呢越来越短，到后面的时候是完完全全被捆绑，完完全全被捆绑。我没有安非他命我不能睡觉，我安非他命一用呢就开始睡觉，完完全全已经是相反的，而且整个人精神完完全全是错乱的。所以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吸食毒品真的不是好玩的，不像我们想象当中说可以减轻压力啊，可以呢逃避现实啊，完全不是。
你什么时候发觉是这样子？是一开始你就发觉吗？
上瘾以后。
上瘾才发觉。
上瘾以后我就发现我每天做的动作呢都是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找钱，做尽各样的恶事，偷抢拐骗样样来。另外一个动作呢，找到钱买毒品。就说我的人生就只有这两件事情而已。我的人生呢就是找钱买毒品，找钱买毒品。所以现在我是回过头来讲这些话，但是当时候我知道说呢，我完全没有办法呢脱离这样的一个捆绑，没有办法呢跳脱这样一个循环，那完完全全就是变成一个奴仆啊。
那么刚开始呢，是不是开始它会让你尝到一点点的那种甜头，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蛮不错蛮吸引的，所以你就会这样子陷进去。
我们说毒品，毒品严格上讲起来就是药品嘛，当你使用过量以后就变成毒品，药物滥用就变成毒品。我们说毒品有它可怕的地方，一定有它迷人的地方啊。像安非他命我刚刚讲过，使用以后可以好很多天呢不用睡觉，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尝到这种甜头以后，他觉得可以利用很多的时间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他不用浪费时间在睡眠上面，所以很多人上瘾。其实不单单只是我们这些不读书的这些坏小孩呢去使用毒品。我使用安非他命，后来我好几年的时间都在贩卖安非他命，我接触很多人在使用安非他命，不乏呢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医生，甚至有的就是当老板啊，那一些感觉起来不可能使用毒品的人，他们都在使用这些毒品。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东西。
是我们看见这条路啊，好像是一个慢慢慢慢的在你不知不觉中一个往下滑的一种路啊，然后你自己也不自觉的。那你刚说你在那个过程中可能为了疏解压力所以你吸食强力胶，你可以形容一下那个时候你的人是一个怎么样，比如说你的心态或者你的生活各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国中的时候有开始学习抽香烟， 高中的时候西石强力教，其实我对我自己已经不认识了。从我读高中我就一直尝试说让我自己能够更认识我自己，因为我良心深处真的不想这么样抵触我的父亲，让他这么痛苦，因为他是国小的老师，也不想让我母亲那么伤心，但是我的行为上呢又做不到，就一直想要逃避。一开始接触强力胶的时候，我开始吸食强力胶，真的就是感觉呢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跟我处的这个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在那个幻想的世界里面，我可以找到很多很轻松的这种生活方式，也不用去思考这么多现实的压力，所以就整天就是沉溺在那种虚幻当中。所以我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当兵就有四年多的时间，几乎每天呢都是吸食强力胶。就从我转学一直被退学，外面接触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我整个生活完全打乱。那我的父亲想要帮助我，就把我带到台中去读书。我在台中一年多的时间就没有接触强力胶。后来我去当兵的时候又染上了安非他命，那吸食安非他命就让我整个家庭破碎了。我的母亲当她知道这个孩子吸食安非他命的时候，她整个心也都碎了。那吸食安非他命很长的时间也让我当兵的时候差点不能退伍，因为没有办法正常的操课，所以我是晚上不睡觉，白天呢在睡觉。吸食安非他命又有很严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就是会有这种幻听幻觉啊，所以当兵的时候长官呢也不敢让我站卫兵，所以就差点不能够退伍。但是我退伍以后回到我们苗栗家乡呢，想说一边找工作呢一边过我的生活，但是因为有毒瘾也根本没有办法工作。我在工厂做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没有办法用工作的钱来买安非他命，那我就有四年多的时间呢是一边贩卖安非他命，一边呢用中间的这个差价呢在吸食安非他命。我吸食安非他命很多年的时间，就整个家庭破碎，自己整个精神方面呢也都已经出了状况。举个例子，我晚上呢吸食安非他命以后我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睡觉又有很强烈的这种被迫害的妄想症。因为安非他命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吸食以后会让产生很大的这种亢奋，都不能睡觉。那不能睡觉又一直想说别人要来害你，还是说有人要来抓你，所以就有那种防御的心呢。晚上没办法睡觉又想说有人害你，那我们会做的动作就是磨刀子，从晚上磨到天亮。磨了刀以后就背着那把开山刀就爬到树上，因为家里面住在山上，想说呢是谁在跟踪我们，想要把这个人呢抓出来。还有家里面做了一大堆的机关，就是想说如果有人要冲进我家里面要抓我的话，那个房间里面有机关，那个机关呢就是绑了一大堆的线，之后把十字弓呢拉到房间的正对面，如果你一开我的房门的话，十字弓就会从对面的门上来打到这个门口来。那个时候已经完完全全就是活在那种精神方面很大疾病的情况底下，就是不单单自己的精神出了问题，整个家庭也破碎了，就很长的时间就住在精神病院。我住精神病院，我的母亲呢也跟着我住精神病院，我看精神科的医生吃精神科的药，他也跟我一样呢看精神科的医生吃精神科的药。其实自从那个时候的光景已经是在村子里面被看为笑话了，全部的人也是看我们家庭呢是笑话。像我的父亲真的是很可怜他是一位国小的总务主任，他在我们乡里面教书，他有好的名声但是没有想到他身为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居然把他孩子教育到这种情况。所以他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很多家长呢就会跟我的父亲讲说，刘主任如果你要教别人的孩子 你先把你自己的孩子教好吧，你自己的孩子都教不好，你怎么可能会把人的孩子教好？所以我父亲就是活在那种很大的压力底下。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那个时候我自己在吸毒，整天在那边浑浑噩噩过日子，但是呢所有的重担呢都是我的爸爸妈妈在那边扛。所以我妈妈有很严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我的父亲呢也有很大的这种内在外在呢的这样一个压力，实在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好几次我的父亲呢想要用自杀的方式呢解决他的生命，但是那个时候我的母亲虽然精神方面有状况，但是他碰到这种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又蛮清醒的。举个例子，有一次我的爸爸晚上他因为压力太大，孩子又吸毒又贩卖毒品，家里面每天呢24小时晚上的时间都会很多朋友来我家里面找我，所以他有很大的压力。有一天晚上他就突然醒过来，就跟我妈讲说呢他要死在路上，这样他就自己一个人就冲着到大马路上，他一边跑呢，那我的母亲呢就一边追着他走在马路中间。三更半夜的时候我妈一直拉着他，他就一边走一边讲说他要被卡车撞死。那我妈妈呢就一边跟着他走一边把他拉到旁边，拉到旁边以后呢他就跟我爸爸讲说如果你要死的话呢也不要用这种方式啊，因为那开卡车的人也没有得罪你啊，如果你被卡车撞死了他还要负这个法律的责任呢。他就这样子劝我爸爸。那我爸爸听了呢觉得也有道理啊，之后就跟着我妈妈回家。这是一次我知道的。另外一次呢，那我爸爸跟我妈妈讨论好商量好了，就说呢要买了农药之后要到我祖先的坟上去自杀，因为他们觉得对不起我们刘家的祖先了，所以他要用以死呢来向祖先 谢罪，这样就带着我妈妈买的农药呢要到坟上去自杀。他们到我祖先坟上上了香以后呢要自杀的时候，那我妈妈又提出一个问题问我爸爸，他问我爸爸说呢那如果我们两个都死了有没有齁，那孩子怎么办呢？孩子还是活着啊，他还是没有改变啊，他还是继续危害这个社会啊，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啊，那我们这样子是不是很不负责任？他就这样问我爸爸。后来我妈就劝我爸说呢要不要我们再试试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呢能够帮助志宏呢，看他会不会有机会改变。所以我爸爸又开着车子载着我妈妈呢从我祖先的坟上呢回到家里面来。所以我一个人吸毒整个家庭都破碎的。
是，我觉得人当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好像不知道有什么方法，然后就想到一个就是结束生命。其实结束生命并没有解决的问题，
对，
其带来更大的问题。那么志宏，这些的事情当时你怎么知道的？
是我戒毒以后呢我妈妈才跟我讲的。
是才告诉你，
才告诉你
那个时候整个人都浸在毒品里面，你也不知道说带给家人这么大的一个伤害。那么就像刚才你母亲说的，我们再想想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死并不能解决。
嗯，
那么这个家庭后来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边，你也住精神病院，妈妈也受不了，甚至到了一个精神耗竭，父亲的压力更是大。那么你们怎么样继续走这条路呢？
我住过苗栗头份的矿工精神病院，还有住过台中的静和精神病院，住过呢嘉义的泰和精神病院。我在嘉义的泰和精神病院住了两个半月70几天的时间，在那边也是花了很多钱戒毒。但是我从精神病院出来，我前脚踏出来我后脚就去找毒品了，因为我发现说我里面的就是我生命的本质里面少不了那个东西，我再怎么样用药物来压制我让我每天呢在那边昏睡。我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我完全没有记忆啊，我连我家的路怎么回家也不知道，电话号码几号也不知道，但是里面我生命里面呢就是有那个瘾头，就是知道呢要去找安非他命。 所以我想说呢，我这一辈子呢根本没有办法呢把这个毒品戒掉。那我心里面也有一个底啊，我想说我的人生可能会有几种方式结束啊，一种就是吸食毒品吸食到死，另外一种呢就是被抓里面呢关到死，再不然呢就是车祸呢死亡吸食毒品以后。因为我好几次吸食毒品，我安非他命用了又吃这个 FM2 就有很多强蹦的情况，那好几次车祸醒过来以后都是在急诊室里面，所以我大概知道说我的性命就是我会死亡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呢。那我大概也想说我可能会有这几种死法。那时候我的母亲她在嘉义的精神病院，就是有听社工讲说有福音戒毒这样的机构是帮助人戒毒的，那我母亲是放在心上，她是没有说很具体的去了解什么叫福音戒毒。因为那时候我还住在精神病院，精神病院是花很多钱又很好的医生呢，在那边帮助我戒毒嘛。但是他看我离开以后呢，还是这种情形呢，他就问我说：“志宏，你要不要去福音戒毒机构呢，去试试看晨曦会？”那我就问我母亲说：“那个地方呢，是怎么帮助人戒毒的？”我母亲告诉我说：“那个地方听说是基督教办的，就是读圣经、祷告啊，帮助人戒毒。”我一听到用这种方式，我就直接回答我母亲说：“妈妈，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我说我去那么多的医院看那么多好的医生花那么多的钱都没有办法帮助我戒除这个毒瘾，怎么那个地方读圣经祷告呢会帮助人戒毒，那是天方夜谭。但是我母亲她就一直求我呢可不可以去试试看。我这个做儿子的我也想说呢，想先敷衍她嘛，不要让她做母亲的这么难过啊，这么痛苦啊。所以我去晨曦会是存着敷衍我的母亲去的，但是真的是感谢神了，没有想到我去晨曦会那个地方真是神同在的地方，真的有上帝同在的地方。我是在晨曦会那个地方听福音呢，就是惊艳到上帝恩典，惊艳到生命改变了。
亲恩典何等我最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继续收听云彩飞扬节目，刘志宏传道的生命故事。那么志宏传道在刚才告诉我们说，他去到晨曦会，他在那里惊艳到这是有神同在的地方。那我想我要请问志宏啊，你怎么会发觉这个地方是有神的同在呢？
我曾经呢去查过呢，严格上讲起来，像我这种被毒品捆绑的人有几个毒呢戒掉，我认识的人里面呢没有一个人呢把毒戒掉，甚至好多朋友都吸毒呢死亡。我是民国84年去戒这个安非他命，我好多朋友民国85年左右的时候就转海洛因，后来现在好多人都死了。我要讲就是说呢，我发现说我们吸毒的人没有一个人呢靠自己或者是靠医院呢把毒品戒掉，但是晨曦会不一样。我进去晨曦会以后，我真的从里面呢看见弟兄们好多很好的见证。比如讲黎明的牧师，他自己本身也是吸毒， 之后呢，经验到神的恩典呢被改变之后呢，回过头来做这种戒毒的工作。里面好多同工都是，除了好多同工以外，里面好多弟兄呢都是我亲眼呢看见他们的生命怎么会这么样的奇妙。我心里面在想说，这种情形不可能是能做的。如果说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做得到的话，我早就已经立志好几百次了，从来也没有成功过啊。我想这些人也是一样啊，他们在外面已经也可能立志不知道几百次，甚至有些人呢剁手剁脚都有可能要把这个毒戒掉，但是呢今天呢可能发了这个重视，可能明天呢毒瘾一来的时候又去找这个毒品了。但是程序不一样，我进去里面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些弟兄的生命非常的特别，他们不单单不吸毒而已，他是整个生命的改变。像我们吸毒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如果人家对你好一点，你就想说这个人一定有什么目的。如果你对人好一点呢，严格上讲一点，自己就是存着一些目的呢对人好。但是在程序会不一样，真的有神同在的地方呢，真的看见这些人的生命呢被上帝改变，而且呢改变以后呢是这么样的完全。真的程序会那个福音戒毒中心呢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太多的证据呢，从这些被改变这人生命当中看见太多的这种神迹，有没有？所以让我们进去戒毒的人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说呢那个是有神同在的地方。
是，我相信你亲眼看见神迹，是在每一个这些戒毒的弟兄的身上，让你没有话说。是的，这是一个超乎人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志宏，对于这样子一个神同在的地方，你自己怎么样去经历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呢？
我去晨曦会，我刚进去戒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弟兄，他24小时陪着我。我进去是没有办法对话，因为我也没有任何的记忆啊，没有办法对话。就是我现在跟你讲话，你讲一句话，我一定要先问你刚刚说什么，我要注意把思路集中以后呢，才能够回答你下一句话。所以弟兄跟我也没办法讲话。但是我后来我知道那个弟兄呢，他在照顾我。他每天呢就是吃饭的时候他就带我一起祷告，还有我晚上没办法睡觉的时候呢，他就会起来陪我聊天。后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他是打海洛因，他打海洛因就打了十几年。我看他的手背上都是满满的针孔，但是我看见他的生命却是这么样的特别，根本就不像一位吸过毒的人，不管是他的谈吐啦，还是他的爱心啦。我心里面想说呢，怎么会有人吸毒改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前面的弟兄有很好的见证，就给我带来很大的盼望。我就想说，他都能够戒掉，我想我也应该可以戒掉。那我就在晨曦会就花很多的时间要来认识他所信靠的这位上帝，因为他每天都跟我传福音啊，都跟我谈上帝怎么帮助他，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呢，上帝怎么给他力量啊，让他胜过这些痛苦啊。因为戒海洛因很痛苦，他就是借着祷告啊，上帝就给他力量。那我很不舒服很痛苦的时候，他也为我祷告啊，那我就很有兴趣要来认识他背后的这位上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就在晨曦会住了七个多月的时间，就在那边花很多的时间读圣经啊，认识上帝啊，也在那边信耶稣啊。我在那边经验改变，其实我本来也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我对上帝的认识基本上几个月的时间是还很肤浅嘛。但是我在那边住了四个多月的时候，我父亲来看我，跟我母亲呢从苗栗下来看我的时候，我看到我父亲，因为我很久没有看到我父亲穿西装呢打领带。他来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志宏，你在这边呢有很好的表现啦，你在这边然后已经那么长时间也没有吸毒也没有抽烟了。他说你住在这里呢，你知道爸爸现在去学校上课呢都会穿西装呢打着领带去。当我父亲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一边看着我父亲，我一边掉眼泪啊。 因为我在想到说，我那么多年在吸毒，我父亲去学校上课，他是当主任的人，他连领带都不敢打，我只是在那边戒毒而已，居然我父亲他的心情就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他非常高兴呢，孩子现在在戒毒，他可以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可以打着领带去学校。所以当我看到我父亲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他又跟我说那些话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心里面很激动啊，就是在上帝面前立志说呢，我从今以后我不要再让我的父亲这么丢脸。我一边掉眼泪，我才想到说我的良心呢已经有点功能了，我发现我十几年吸毒的时间，我良心一点功能都没有，不管我的父母怎么样痛苦，家里面经济状况惨到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的人生也没有喜怒哀乐。所以当我父亲来看我，我看到他还有他跟我讲的那些话，我在那边哭的时候呢，我才发现说我的良心呢已经开始有功能了，我心里面就知道说呢，上帝已经开始在我生命当中工作了，让我的良心呢慢慢恢复功能了。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立志说，我从今以后我不要呢再让我的父亲这么丢脸，那我也要好好的来依靠这位上帝，依靠救主主耶稣基督，希望说呢能够过新的生活，不单单我自己有新的生活，我的家人呢也能够有新的生活。
是志宏，我相信你在一路吸毒的过程中啊，不少次立志说我不要再这样做了，可是那个立志是由不得你的、你好像还是没有力量、那我觉得刚刚你提到一个，我觉得一个最宝贵的是你的心、可能这个心已经变成石头了，已经硬了，已经没有感觉了、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可是这时候你的心开始柔软了、好像那个石心变成肉心了，你开始感觉到 我是不对的，我是要来认我自己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也向神求、我相信这是一个起步。那么七个多月以后你离开了晨曦会、那么这么离开以后呢，你继续怎么样？ 你说你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立约、说我愿意、那么这一路你怎么走？那么神在你的身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跟带领？
我离开晨曦会，其实我不是中途离开，是因为整个村要从屏东移到台东，所以那个时候林牧师给我们选择，你可以跟着村子到台东去，也可以选择回家。那我是比较没有办法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所以我就想说再过几个月我也要回家呢，去适应外面的社会生活，所以那时候我就选择离开晨曦会。我想说我有一点信仰的基础，那我回去家里面一边工作呢，一边继续过教会的生活。那个时候想法是很单纯，但是没有想到说这当中有上帝特别的恩典跟他的美意在里面。我回来乡下，我本来是要找工作嘛，后来找工作的过程不是很顺利啊。我去应征一个外劳宿舍的管理员，我前面已经过了好几个，就是从他们的职员啊面谈，后来到他们的科长面谈，到他们的厂长面谈，整个过程都非常顺，因为我又没有抽烟又没有喝酒，谈吐又蛮合宜的，所以他们基本上就要录取我当宿舍的管，因为他们不是聘一个，要聘好多个，我想我可能会有机会。但是最后面我到他们宿舍那边，就是那边负责整个管理的人要到那边去报道的时候呢，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你以前是做什么的？那其实我不用跟他讲我的见证也可以啊，但是那个时候就一个感动要我跟他做见证，我就告诉他我以前是吸毒的，但是后来我信耶稣呢改变了，所以我现在不单单不吸毒，我连烟啊什么都戒了。那他就跟我讲说，那好啊，那你回去等我们的消息。后来就没有消息了，没有消息我自己心里面也是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子。但是我那段还没有工作的时间，我就在教会聚会，在教会聚会就认识我的太太，我的太太就是我教会的传道人，她那时候就在那个教会牧会。之后呢、我们就有很多的时间接触，她就是很多在信仰上面来帮助我。原来上帝让我没有去做那个工作，原来是安排我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参与教会的服事。那我在教会里面也看到我太太她在教会怎么样服事，我也发现说 我的信仰根基不够，所以跟我太太认识一个多月订婚以后，我就到台北的改革中神学院读了六年的神学，毕业以后有教会差派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戒毒所的工作，这样。
是，所以你自己不但从那个戒毒的过程，你真是从那里面一段一段的经历，然后被兼顾。现在你回过头来，也来兼顾这些需要的弟兄，成立了一个福音戒毒的机构啊。那么志宏，我觉得刚才在听你说的时候，我觉得信仰是在你整个戒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常常戒毒的人或者吸毒人会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可能身毒还容易哈，可是心毒最难。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你自己的经历是怎么样？
我觉得戒毒最大的关键就是建立在你对神的认识上面，就是这个人的生命是不是真正有经验到神的大能，是不是真正的有被上帝改变。如果这个人的生命没有经验到神的大能，严格上讲起来，他没有办法呢过新的生活。我刚认识神的时候，慢慢我去接触信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瑕疵啊，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一方面呢，很想说对上帝能够有更多的认识，一方面也很怕说我自己的生命呢是不是没有得救这样。那我也看很多从戒毒所离开的弟兄，他们在戒毒所的情况都不错，但是离开以后没有多久又回去吸毒。所以我就想说呢，到底这个问题关键是出在哪里。有一次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提多书一章十六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他们说是认识神了，但是行事却与神相悖，就是说都是信耶稣的认识神，但是做的事情却是跟上帝的标准呢是相悖的。这样的情形呢，真实属灵的情况本是可证的，是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如果从上帝的标准来看是可废弃的。所以说，如果我的信仰只是建立在说是认识神，但是行事为人却是跟上帝呢相反的话，那我真实的情况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了。所以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很大的震撼了，我就要明白说，到底我的信仰是不是建立在认识神，但是行事却是跟神是相合的，跟他的标准旨意呢是相合的。我不要做一个认识神行事却跟上帝相悖的人，所以我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呢来认识这位上帝。我不要只是有一层呢宗教色彩而已，但是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实质的生命在我里面，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要认识神。后来我发现说，因为改革中神学院很仔细的教导神的话，我在当中就是透过上帝的启示呢，越来越多认识上帝的时候，我发现我整个生命呢越来越多的改变。我认识的上帝呢，他真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真的是这么样尊荣的上帝，这么样伟大呢，这么样有他自己主权的上帝。那个时候我在他的面前活着，我就是要好好的来敬畏他。那我认识上帝是这么样荣耀的上帝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呢，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的恩典，给我的爱呢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当我越来越认识上帝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我越来越爱我的主。我发现我这个人的生命就开始呢被分别出来了，因为各样不讨上帝喜悦的恶事呢，我就不会去做了。以前像我们这种吸毒做坏事的人，是不怕神不怕鬼更不怕人的。但是当我认识上帝以后呢，我真知道我活在他的面前，所以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要讨他的喜悦。他不要我去做的，我从此以后呢不再做，我努力的呢不去做得罪他的事情，他要我做的我努力来去做。
是，当我在跟志宏这么面对面谈话的时候，我看到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个何等敬畏何等感谢神的人。那我也知道神给你一个很清楚的呼召，就是你要做那些在吸毒人的工作里边来帮助他们，来建造他们。那么要不要把你们现在你在做的这样的一个神的托付，这样的事工，你可以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我的背景就是曾经被毒品捆绑之后呢，经验到上帝的恩典，经验到上帝的大能，整个生命被改变，我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我远离毒品以后，我整个家庭都改变了。我的母亲呢，成为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 妇人，他的爱主不是因为我改变了他的爱主，这个是媒介。我发现我的母亲，她虽然没有读书啊，她只有国小毕业，但是我发现她每天花很多的时间读圣经，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她甚至在信义中办的神学院，在苗栗开的延伸制的课程，她也读了三年多把它修完。我就想到说，福音是这么样的宝贵，福音是这么样的有能力，它能够使人的生命改变。我知道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就是要用我在这一个区块里面，所以我当然要回应他的呼召。我从神学院毕业以后，我们教会牧师差派我们开始这个戒毒所的工作。那教会是小教会，也没有经费支持我们，那我就跟我父亲借了20万，带着我的太太，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就开始收吸毒的人来帮助他们，要跟他们传福音，要让他们呢经验到神的大能，也要让他们呢能够明白认识这位真神，所以我就开始戒毒所工作。
是，那么这个戒毒所工作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已经有4年半，快5年的时间了。
我知道你们也开了餐厅，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有人愿意啊，或者想要更多的知道你们的工作，或者要跟你们联系的话，怎么样跟你们联系？
我们说让这些吸毒人来到这个戒毒所，帮助他们好好的认识神，明白福音。所以我们有牧师会来戒毒所给弟兄们上课，我们现在也开了餐厅。我们开餐厅的目的是希望让一些戒毒期满，他本来是要回到社会找工作的，那我们就开餐厅，先让我们的弟兄呢到我们的餐厅工作，以后稳定的时候呢再回到社会，要不然的话他也可以在我们餐厅呢跟我们一起发展也可以。所以我们就一边有戒毒所的工作，那一边呢也有餐厅的工作。那我们也是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呢按着弟兄恩赐的这些工作呢可以发展起来。因为我们发现说，戒毒的弟兄当他们戒完毒离开戒毒所以后，他们很不容易在外面生活，融不进这个社会。所以当他们回到社会碰到挫折啊，找工作不容易啊，还有呢身上又没有钱啊，家人又不接纳他们，他们很容易呢就回去吸毒。所以我们就想说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完整一点。其实我们做戒毒工作呢，因为我们算是小的教会，所以也没有教派支持啊，我们又免费帮助这些人戒毒，所以这几年下来就是有一些经费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但我们感谢神，还是上帝也是借着教会一些爱我们的牧者，还有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也常常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工作能够继续下去。
是，郑宏，那你从你自己的角度看这个社会的时候，你会对这个社会发出什么样的一个呼吁呢？
这个社会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是需要恩典的社会，人都有罪的问题嘛，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整个不单这个社会，整个世界呢都需要恩典，都需要恩典来更新呢。以我们台湾的情况来讲，我们说治安的问题几乎都是毒品的问题啊。像我们台湾有40万左右人在吸毒，如果吸毒的人一天要花2500块钱在毒品这上面的话，台湾的毒品市场一天有10亿的市场，一个月呢有300亿的市场，一年呢大概有4000亿左右的市场。那吸毒的人又没有自己去工作赚钱来买毒品满足他的毒瘾，所以可想而知这4000万从哪里来，就从妇女的皮包啊，从超商里面有现金的地方啊。因为需要那么多的钱，有那么大的市场，所以几乎可以确定的就是台湾的治安问题几乎就是台湾毒品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从我服侍的这样一个工作来看的话，我就说台湾应该在这方面呢能够有多一点的被教育，因为现在孩子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压力更大，压力更大的情况底下，他们一定会寻求这些毒品来麻痹他们，或者是来逃避他们这种压力。所以我想毒品问题呢会越来越严重，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借着我们的过来人呢个见证，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不管是在监狱啊还是在学校啊，可以亲身呢做见证啊，让他们能够认识毒害啊，从我们身上真的能够得到一些教育，得到一些提醒啊。
是，我想如果最后哈，志宏，你对于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的家庭或者是人啊，那么你有一些话要对他们说的话，你会说些什么呢？
家里面有孩子有这方面问题的话，我会劝劝这些父母呢，应该是回到上帝的角度呢来看这件事情， 因为我所认识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有些不认识神的父母经验到孩子吸毒就完完全全是慌了，但是后来他们在整个帮助孩子的过程当中真正有机会接触福音，认识上帝，当他们信主以后再好好的帮助他孩子，后来也看见他的孩子一同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生命改变的时候都一同欢喜快乐赞美上帝。所以我希望家里面有碰到这样困难的人能够好好的来认识这位上帝，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我相信呢在耶稣基督里面会经验到上帝的恩典，也会经验到福音的大能。
云彩飞扬节目，非常谢谢刘志宏传道用他的生命来给我们见证福音的大能。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你常常听到福音，那么究竟什么是福音呢？圣经告诉我们，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多少时候人是落在软弱败坏困境里边，找不到任何能够拯救的办法。当我们求救无门，我们呼喊，可是我们得不到任何的帮助的时候，神的大能就是拯救人类的福音。刘志宏传道从一个吸毒贩毒的人，到今天成为一个传道人，来帮助许许多多需要的人一起来经历这样的大能。而这样的大能完全是恩典。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给予，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付这样的代价。而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他诚然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过，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我们是因着他可以从捆绑中得着释放，生命得以自由。我们也是因着他能够得着真正有能力去行善的新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这样的大能，这样的恩典的大能，这就是福音。白云盼望借着今天这样的节目，我们不但是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也更是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样子又真又活的见证，能够帮助许多在黑暗当中被捆锁当中的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这是神的美意，这也是神的大能。那么我们要经历这一位神，让我们先来认识他，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认识这位全能的上帝。那么如果您周围有基督徒的朋友或者是教会，白云真是鼓励你去找他们，让他们来帮助你。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乐意要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为您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经得了刘志宏传道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跟我们索取每一集节目的 CD 或者是卡带，可以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这样的故事得帮助，也生命得到祝福。那么要如何来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或者您想要了解如何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 都欢迎您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那么如果写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跟您说声再会的时刻了，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你的宝座。